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7月19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10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帮亲俄分离分子销毁马航班机，坠毁现场证据。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袭击了一系列的目标。泰国、菲律宾讨论制定在南中国海针对中国的行动准则。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佳吸引的投资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了解马航坠机的情况。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帮助亲俄分离分子销毁马航班机坠毁现场的证据。被击落飞机上有298人丧生。乌克兰政府星期六说，反政府分子从现场运走了38具遗体，并且这些遗体送往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城。乌克兰说，遗体搬运行动得到一些明显带有俄罗斯口音的专家的协助。俄罗斯尚未评论乌克兰上述说法。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中来星期六表示，乌克兰坠毁现场重要证据受到破坏，这是对灾难中死者的不敬。廖中来说，现场完整性受到破坏，有迹象显示重要证据没有得到保护。国际调查人员据报星期六被允许进入坠机现场，控制坠毁现场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有限地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查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美国有把握地认为，因为地对空导弹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了马航班机，而且导弹是从亲俄分离分子控制的地区发射的。奥巴马总统说，对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感到非常的愤怒。奥巴马并没有具体指明什么人或者组织对击落这架飞机负责。不过奥巴马总统说，人们知道乌克兰分离分子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其中包括重型武器、防空武器以及相关训练等。乌克兰官员说，坠毁的马航客机的黑匣子仍然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政府已经同亲俄分离分子武装达成协议，开辟一条安全通道，让调查人员进入坠机现场。与此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和亲俄分离分子武装继续针对坠机事件相互指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星期六表示，乌克兰当局已经同亲俄罗斯的分离武装势力达成协议，在马航客机坠毁现场开辟一条20公里长的安全走廊，以便乌克兰能够完成人道使命，把坠机乘客的遗体转交给亲属。纳里瓦伊前科说，乌克兰方面期望分离武装能够遵守承诺。乌克兰媒体报道说，在现场的乌克兰紧急情况部的人员已经找到了186具遗体，马航飞机坠毁范围达25平方公里。乌克兰计划把遇难者的遗体从坠落现场运送到临近的哈尔科夫州首府哈尔科夫市，对遇难者的遗体进行辨认，并已着手在那里建立应急中心，接待遇难者的亲属。马航飞机坠落区域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势力控制，离俄罗斯边境50公里远。在附近地区，乌克兰政府军同亲俄分离武装连日来继续激战。目前坠机现场的当地气温为摄氏30度，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仍然散落在田野中。乌克兰政府内阁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抨击亲俄分离分子阻挠国际调查人员和外国政府的代表在现场调查取证。声明说， 分离武装人员把38具遗体运送到了附近的顿涅茨克市的停尸间，被怀疑是来自俄罗斯的法医将对遗体解剖。乌克兰内阁谴责分离分子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试图销毁犯罪行为罪证的做法。亲俄分离势力发表声明否认运走遗体的指称。亲俄武装人员说，他们期望专家和有关人员能够进入现场调查和运走遗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乌克兰代表鲍丘尔吉夫说，飞机坠毁现场由亲俄分离武装把守，在现场的欧安组织人员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马航客机黑匣子的下落目前还不明确。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说，黑匣子现在已经找到，黑匣子在乌克兰境内，他期望黑匣子最终能够转交给乌克兰政府。但是稍早前有报道说，亲俄分离武装分子把黑匣子转交给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不过亲俄武装势力一直否认找到了马航客机的黑匣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并不想获得黑匣子。拉夫罗夫说，我们希望国际专家能够尽快抵达现场，以便能够立刻获得黑匣子。基辅方面再次指责我们想拿走黑匣子，我们并不想把黑匣子拿走，我们不想因此违反一些国际准则。与此同时，围绕马航客机坠落事件，乌克兰与俄罗斯继续相互指责。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利瓦伊前科一天前表示，乌克兰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马航客机被俄罗斯的山猫狙是地对空导弹击落。他说，俄罗斯向分离武装提供了类似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而且山猫狙导弹的操纵乘员都是俄罗斯军人。他说，对乌克兰方面非常重要的是，希望国际社会、联合国等能够提供帮助，参与调查，确认出那些操纵山猫狙地对空导弹的俄罗斯军人的具体姓名，以便为最后把他们绳之以法，为以后的国际审判做准备。纳利瓦伊前科还表示，在同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乌克兰安全部门捕获了2名俄罗斯公民，这两人的任务是为山猫狙导弹的乘员组提供引导。他说，分离武装正试图把击落马航客机的导弹隐藏起来，或是把他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还为此公开了几组监听录音。一组监听录音显示，分离武装的军官向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先是报告他们击落了乌克兰军机，稍后确认他们击落了民航客机。另一组监听录音显示，一名分离武装分子向自己的上级报告已把山猫狙导弹连同乘员组运抵到了顿涅茨克，他请求上级指示是否应该把导弹隐藏起来。那位上级指示不应该隐藏，而是把这种导弹部署在当地。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无论是山猫狙导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和俄罗斯军人，都从未穿越过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俄罗斯军方还表示，在马航客机坠毁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没有工作，马航客机的坠毁地点都在乌克兰军队所拥有的山猫狙和 S-200 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内，俄罗斯军方知道这些导弹的部署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克兰东部高空民航客机受到导弹攻击，机上298人遇难的事件被视为乌克兰危机的一个重要关头。中国此前一直表示，乌克兰冲突是乌克兰国内斗争，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拒绝加入西方领导的对莫斯科的制裁行动。中国的立场在这场最新悲剧发生后是否会有所改变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的报道。
马航 MH17 班机坠毁后，中国和国际社会一样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哀悼。中国外交部在悲剧后立即发表的声明中说，对坠毁事件感到震惊，并且希望尽快找到原因。 虽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称俄罗斯正在武装顿涅茨克的反政府分子，并且很可能向反政府分子提供了可以击落飞机的导弹技术援助，但是中国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指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峰说，中国不会急于过早下结论，事件的严重性要求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他说，
那目前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俄罗斯做的，那当然俄罗斯应该承担责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能随意的得出结论说这个事情就一定是俄罗斯做的。
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五的一篇社论中传达了类似的信息。新华社说，鉴于目前尚无可信证据表明到底谁应对东乌上空击落马航 MH17 班机负责，因而目前就坠毁事件匆忙所下的任何结论将只会对公正调查与平息形势起破坏作用。社论还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乌克兰应该对该国领土上空发生的悲剧承担责任。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崔大伟说，中国的克制反映出北京对乌克兰冲突的模糊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东乌克兰分离分子的看法，这就是中国不喜欢这些人，但是又不想伤害同普京的关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普京支持东乌反政府力量，中国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国一贯坚决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指责其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对西藏和新疆等多民族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负责。崔大伟说，
If the separatists get a bad reputation, that doesn't hurt China, only does it get closer to Russia.
乌克兰分离分子若声名狼藉，对中国并无损害。不过分离分子若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也许会令北京感到更加担忧。作为对马航飞机坠毁事件的反应，美国宣布将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中国的分析人士说，这次悲剧将可能进一步引起对乌克兰冲突的关注，但是中国政府很可能不会支持制裁，也不会公开指责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星期四晚上的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大约200个恐怖分子的目标，铲除了20多名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大量发射火箭。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紧急会议。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前往中东地区调解以色列和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停火结束，那么加沙地带的平民百姓就开始继续遭受战火的蹂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塞洛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星期四，在大约五个小时的暂时停火期间，加沙地带的生活多少恢复了正常。巴勒斯坦人走出家门，上街买东西，到银行办事儿。不过呢，短暂的停火结束之后，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再度飞向以色列南部，而以方也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轰炸。加沙居民希望巴以双方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达成全面停火，埃及正在为此而努力。街头小贩古哈尔说，由于人们都不敢出门买东西了，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说，
我希望停火，那样人们就可以又到市场上来购物了，生活也会基本上恢复正常。
加沙地带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边界哨卡使得各种物资都难以进入， 食品、水泥、汽油还有其他的基本物资的价格都大幅上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0多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丧生，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受伤的人则多达1500人以上。这也使得加沙地带本来就有限的医疗设施更为紧缺了。在位于中心地带的阿尔什法医院，医护人员不得不24小时不停地料理伤员。吉尔伯特是来自挪威的志愿医护人员，他说医护人员尽力而为，但是整个医院需要彻底的改造，需要更好的药品供应渠道，他说。
这儿什么都缺，药品、器材什么都缺，这些呼吸机还算是新的，楼上那些好像是80年代的。
以色列允许一些医疗器材进入加沙，而国际组织说加沙地带的基本物资都已经快没了。在双方彻底停火之前，巴以边界两边的民众恐怕日子都不会好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斯洛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和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延长谈判的期限，继续为达成伊朗核项目协议而努力。虽然谈判代表们没有设定达成协议的日期，但延长谈判时间是个好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了以下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这次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试图打破核谈判僵局。虽然他还没能和伊朗外长达成最后的协议，但谈判似乎取得了某些进展。一天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对目前谈判能继续进行感到满意。
根据克里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团队的消息，很明显我们在几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前景明朗。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也在维也纳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我们希望能在7月20日最后限期迫近时继续努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或是看到了延长谈判的可行性，也不是说如果我们无法实施延长谈判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两国领导人都强调，有7国参加的多边谈判将继续进行，但目前还未做出延长谈判的决定。但分析人士受到鼓舞，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斯帕特里克表示，
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外交努力还在继续。如果谈判破裂，我们回到最初的状态，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菲斯帕特里克说，谈判一旦破裂，伊朗会继续进行铀浓缩，达到能制造原子弹的阶段。尽管德黑兰表示他不想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将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有关军事行动的讨论又会启动。相反，如果达成短期限制协议，伊朗将来就可以继续发展其民用核项目，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以立即解除。
如果谈判代表们以此作为最终目标，达成短期的妥协方案似乎是解决之道。
当代表们本星期举行谈判时，他们就离心机的数量和年数问题反复交涉。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阿里维兹表示，重要问题不止于此。
这从来不是物理学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各方如此缺乏互信，显然需要时间寻找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也能实施的解决方案。
冷战时期的军事谈判中有一句箴言是，要信任但是要核查。维也纳谈判也将这一理念推进了一步，不要信任，但是也要取得进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块儿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贪腐案得以让世人管窥中国军队存在的贪腐状况。那么中国军队的贪腐程度究竟有多深？军中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对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多大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落马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及谷俊山的贪腐案 凸显了中国军队贪腐的严重程度，引发了人们对这种腐败对解放军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影响的关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陈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它是否会影响到解放军实际的作战能力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尤其是他们在197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仗。所以解放军以及我们这些分析人士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证据表明像步兵营、坦克营这些作战单位的领导职务是买卖得来的，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
目前在军中服役的一些军人在网上透露，现在的部队里不要说领导职务晋升，就是编制范围内的正常例行晋级晋衔不送钱都不行。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无疑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战斗力。
你公开买卖就是他不是以德来量财，就是他是以关系以金钱来做交易的。战斗人员尤其是军队指挥人员，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要有作战的勇气还有智慧，所以说你要用钱来买官的话，当然这个战斗指挥能力就会减弱，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看来，中国军方之所以腐败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有关的，而其腐败程度似乎更甚于一般社会层面，与中国军队属于共产党而非国家军队的性质有关。
因为中国的军队它是对政权的维护的，所以说它是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依靠的根本，所以说呢，对它有依靠呢，那么就要给它很多特权，那么军队的特权呢比地方特权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军队的贪污腐败来得更厉害的原因。
这位熟悉中美两国军队体制的教授说，美国军队相对而言贪污腐败比较少，与美军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关。
美国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军规非常的严，尤其是在财务管理上，它的报销制度，它的这个财务支出的制度，它的这个预算的方案，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矩。
传统基金会的陈斌也表示，美国不仅有联邦采购法规，而且还有一整套不同的联邦国防采购法规。不过他提到，美国制定出来的这些极为复杂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的法规，有时候也给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去年10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位出生于柬埔寨的舰长被控接受一家亚洲承包商提供妓女和大量回扣而遭到逮捕，同案被捕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处的高级调查员以及一名驻日本军舰的舰长。这个受贿案一度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承认，美国的体系也会有漏洞。
很大的漏洞就在于这些高级将领退休之后，他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有很多的联系，但是美国这个社会他承认这些漏洞而不断的在补这些漏洞。
曾经在海军研究中心以及大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都做过有关中国研究的陈斌特别指出，美国军方不是没有问题，像一些高级军官被发现有婚外情以及进行性骚扰等不当行为，但是他说军方会经常进行调查，而且这些调查不被看成是有政治目的的。他认为法律得到公平的实施是最重要的。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even-hande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even here, there is
也有人批评我们的军官与士兵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认为就像整个社会一样，人们相信军队里存在法治，我不认为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这会影响到腐败的机会，也影响到对腐败的接受程度。
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认为，像徐才厚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居然贪污到这种程度，就表明中国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而习近平目前这种打击贪腐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中国军队发挥他的职能。
习近平在军中打老虎啊，当然很多人是拍手称快，但是解放军现在整个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的地位，就是因为打老虎。因为什么呢？两年以前的这个军委副主席现在居然是那么大的一个贪官，成为大老虎，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军官呢他无所适从，小心谨慎，该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敢做决定，他不知道这个未来是什么，所以说现在这个军队里面的很多高级将领人心惶惶，提心吊胆。
这位教授说，中国非民主制度所导致的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还严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把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一位资深的议员本星期在院会发言当中再次呼吁中国取消对西藏的旅行限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皮茨本星期二利用全体院会发言时间说，中国声称没有限制到西藏旅行，但实际上实行严格的限制。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不仅允许美国人，也允许世界各地的宗教朝圣者到西藏旅行。
皮茨议员说，他很高兴成为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的共同发起人。麦戈文议员在六月份推出了这项议案。麦戈文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要让那些制定政策的中国官员承担后果。
我们的法案是要告诉那些地区与这项政策有直接关联的中国官员，美国也不允许你们来。
今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不久以后议员们就要到各自的选区去竞选。这项法案在今年剩下的几个月成为法律的机会有多大？麦戈文议员说，法案得到了两党许多议员的支持。
这是一个可行的、合理的方案。我们非常希望法案能在今年通过。如果今年不行，我们期待明年初。
麦戈文议员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认为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都缺乏新意。
我们提出抱怨，举行象征性的会面，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了。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些人交谈过，他们赞成我们的提议。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接受我们的提议。另外，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告诉人们我们关心人权，关心外交对等。另外，我们告诉中国官员，你们必须言行一致。他们公开说西藏有旅行自由，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这项西藏旅行对等法已经提交给相关委员会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南非人以慈善活动纪念第一个纳尔逊·曼德拉日，这是这位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逝世后的第一个纪念日。组织者呼吁前总统的支持者在星期五用67分钟帮助他人，以此纪念曼德拉从事了67年的公共服务。一些人在孤儿院做义工，还有些人向穷人分发自制的毯子。星期五是曼德拉96岁的诞辰。曼德拉的孙女说，曼德拉特别关心寻求持续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的问题的方法。2009年11月，联合国宣布将7月18号作为纳尔逊·曼德拉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了解美中关系。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裁定，奥巴马政府叫停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权利。虽然这个判决只是停留在法律的技术层面，没有涉及到收购计划本身，但是仍然令在美国投资以及并购企业的中国投资商感到欢欣鼓舞。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14年7月15日判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剥夺了该公司享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判决还指出，在没有事先通知罗尔斯公司并允许他查阅总统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证据并作出回应之前，不能剥夺其财产权益。代表政府一方的美国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发言人在给 VOA 卫视记者的电邮中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而只是表示正在对法庭的判决进行审议。华盛顿市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蒂莫西·基勒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处幕僚长，并且在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担任要职。
法庭在这个案子中判决说，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审批程序结束时，对于总统做出的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材料和证据，提出并购的公司应该有权查阅，并且有机会做出回应。 因此这个判决使审批程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实质性结果没有改变。
法庭目前的判决既没有肯定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也不是最后的判决。政府一方还可以提出上诉，他既可以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全庭所有法官重新听审此案，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一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生产、研发和销售重型机械。其子公司罗尔斯公司主要在北美地区拓展风电业务。罗尔斯在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已经投资兴建了三家工厂，投资规模大约为$70,000。2012年3月，罗尔斯公司计划在俄勒冈州并购及兴建风能发电厂项目。由于项目位于测试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了罗尔斯公司的并购计划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叫停并购交易。2012年9月，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并购，并下令罗尔斯公司撤出所有投资。10月，罗尔斯公司起诉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罗尔斯公司总经理刘伟伟在接受 VOA 卫视记者采访时谈了提起诉讼的原因。
跟我们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离这个军事基地比较近的项目，他们都在附近运行，并且运行了很多年，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们这个项目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敏感性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审批这个项目过程中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透明，然后没有给予足够的正当程序的权利。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2013年曾经以无权驳回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为由，做出过不利于罗尔斯公司的判决。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认为，判决会对其他类似的并购计划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美国开展这种投资业务，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打交道，都要经过他们的这个审批。因为以前的行政权力很强大，基本上没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说是要挑战美国政府。我个人认为，基于这个案例以后呢，政府的审批程序会更透明一些。
华盛顿市律师唐纳德·维埃拉说，罗尔斯公司一案充分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良好运作。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程序中首次出现政府三大部门一起介入的局面，政府行政部门启动审批程序，国会通过立法授权审批并设立有关架构，司法部门判决说我们是平等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关心的宪法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得到了维护。
罗尔斯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伟说，这个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这个胜利呢，应该是美国法律体制的一个胜利。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司法对这个行政权力，包括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直接干预的。在美国的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法治。从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的法治也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因为中国一直在喊要这个进行这个法治社会，推动法治民主。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并不是说学习它的具体的体制，而是要学习这种法律高于一切，真正的法治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各国商业领袖十几年来第一次认为美国而不是中国是投资的最佳场所。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美国的坚韧不拔、坚定决心和勤奋努力。 奥巴马总统说，过去四年多来，美国增加了1000万份工作，但是仍要为中产阶层以及那些努力加入中产阶层的民众做出更大的努力，包括提高最低工资，争取合理的工资，享受家人病假，以及实现合乎常理的移民法改革。奥巴马总统说，对他来说，让美国继续成为一个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是重要性超于一切的使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美国与中国就网络间谍案争论不休之际，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声称仍然遭受来自中国等国家长期而密集的网络攻击。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说，过去一年多来遭受了上千万次网络攻击，其中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最为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只是加工海藻，那它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网络黑客的关注了。海藻只是这家公司的原料，科技人员通过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变废为宝，生产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争相追逐的生物燃料。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罗·伍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创造出非常独特的能使全球获利的产品。我们可以使用海藻这种原料制成4种重要燃料，包括乙醇、汽油、喷气机燃料和柴油。我们的生产成本每加仑不到1美元。
目前美国市场上汽油的平均价格接近4美元一加仑，而海藻生物燃料既廉价又清洁，这种技术的前景对美国经济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先进的生物燃料技术当然成为全球各地不法之徒觊觎的对象。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披露的材料显示，过去4个月以来，公司的电脑系统遭受了黑客近4000万次攻击，其中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达6万多次。既然网络攻击行为不仅仅来自于中国，为什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把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视为最严重的威胁呢？
许多国家涉及了这种网络攻击，但是试图入侵公司电脑的3个最主要国家依次是中国、韩国和台湾。实际上最主要的入侵企图来自北京，我们非常关注这种行为。
据这家公司披露的信息，去年4月，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发现公司的网络系统运转速度放缓。网络技术部门经过查看，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公司的视频电话会议的网络镜头上出现了一个网上连接。经技术人员研究发现，这个网上连接的网址在中国。公司网络技术部门经过对中国黑客进行甄别和分析，发现有6653次网络攻击来自中国军方，占全部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1/10以上。
很不幸的是，海藻生物能源公司遭受的一些网络攻击来自于一些神秘的网址，直接来自于中国军队和位于中国和北京的军方保密单位。这是引起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美国司法部今年5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人员，指控他们向美国钢铁及核能源等高科技公司实施密集网络攻击，盗窃产业情报和商业机密。司法部援引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报告，揭开了这些被告所属的中国军方网络间谍机构总参3部2局的神秘一角。海藻生物燃料公司资讯技术总监杰克沃斯证实，他追踪到的6000多次网络攻击的网址和服务器与曼迪昂特报告中所列举的完全一致。詹姆斯·路易斯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网络安全技术项目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黑客对海藻生物燃料公司的网络攻击并非偶然。
不幸的是，这样的案例有成百上千，在欧洲和美国都发生过。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些新公司推出一些新技术以后，他们经常会成为中国间谍的对象，尤其是在这些技术对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能源当然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寻求替代能源技术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间谍的目标之一。
面对中国各类网络攻击行动，海藻生物燃料公司总裁五次感到很无奈。这家不到200名雇员的公司，每天都要动用巨大的资源来防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公司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通过美国之音向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利用我们的新技术，但是没有必要用盗窃的手段来获取。我们生产世界上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燃料，我们拥有独特的技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你不需要偷，你所需要做的是从前门进来跟我们谈判。
目前海藻生物燃料公司已经同墨西哥、巴西、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家签署了投资及合作意向的协议，五次希望不久之后也能够同中国合作，共同开发生物能源新技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刚刚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度新总理莫迪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外界视为中国在争取印度的一个举动。同时，美印互动频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美国防长哈格尔不久将分别访问印度。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和印度建立密切的关系，那么被视为强硬派的民族主义者的莫迪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正式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新总理莫迪会晤，两人会晤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先设定的时间。第二天，习近平邀请莫迪参加今年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向莫迪新政府示好的一个举措，显示中国领导层希望更积极地与莫迪领导的印度新政府接触。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区主任萨图利马耶说，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印度将以何种身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是这次邀请象征意义巨大。
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印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先与美国邀请印度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政治上先得一分。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希望印度能够进一步的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印度现在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习近平还邀请印度参加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向莫迪新政府递出橄榄枝的行动原在习近平莫迪会晤之前。6月9号，在莫迪新当选后不到3个星期，中国外长王毅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了印度。考虑到莫迪以及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中国领导层的做法更是耐人寻味。在竞选时，莫迪曾指责印度前国大党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不仅如此，莫迪上台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显示印度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抵御中国在南亚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这其中最具挑衅性质的行动，恐怕是5月26号，莫迪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出现他的就职典礼。不过，中印边境争端始终是两国无法回避的问题。1962年，两国曾经因此爆发战争，最后以印度的失败而告终。在本次的金砖峰会上，莫迪也向习近平强调，两国应该解决边境争端，为世界树立一个两国可以在边境维持和平和透明的好榜样。尽管两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与愿违。就在习近平与莫迪在巴西会晤的同时，有报道说中国军队再次进入了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印度一方。另外，中印之间进行的17轮的边境争端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边境争端是中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想最大的挑战是不要让像实际控制线这样的领土争端影响到两国的务实的合作。
他说，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和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有合作，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印度与中国的立场更是相同多于分歧。面对中国的善意，印度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丽萨·柯蒂斯最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莫迪上台之后首先会晤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印度有兴趣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与莫迪政府保持接触，甚至在莫迪宣誓就职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向莫迪发出贺电、通电话，并发出访问的邀请。莫迪也已经接受邀请，将于今年九月访问美国。7月3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访问印度。8月初，克里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再次访问印度。在被问到莫迪面临美中同时递出的橄榄枝，会做出何种选择时，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说：“
这不是一个竞争或是对立的关系。美印也好，中印也好，或者日印也好，印度和莫迪的选择就是你期待中的选择，与华盛顿、北京、东京，甚至巴黎，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建立联系，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
传统基金会的柯蒂斯说得更加具体。
印度人民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与北京保持广泛和深入的经济接触，同时在边境争端问题上，如果北京的任何行动让他们觉得咄咄逼人，也愿意站起来直面中国。与此同时，印度也会着力增加自己的军事和战略能力，以抗衡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他说，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反恐、保持自由航海权以及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方面，应该有着类似的战略目标。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7月12号，中国官方的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被检方带走。芮成钢是财经频道的台柱子，也是原央视副台长李东生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财经频道总监因涉嫌受贿被警察机关带走的郭振喜的亲密战友。其中的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报道。
中国央视著名记者、主持人芮成钢不久前以一种极为奇特的方式从公众视线中消失。6月11号晚上，央视二套经济信息联播节目播出时，直播现场只有谢颖颖一人主持，而根据央视经济信息联播的官方微博预告，当晚节目应由芮成钢和谢颖颖共同主持。从当晚的节目画面还可以看到，谢颖颖旁边另一个主播位上的话筒都没有拿下。据报道，芮成钢是在当天下午被检方带走接受调查的。自6月1号官方报道称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突遭吉林省检察院抓捕以来，财经频道相继已有8人被检方带走调查，一时间央视内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芮成钢是央视财经频道的当红主播，在整个央视也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这位成功的媒体人也是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偶像，在新浪微博拥有上千万粉丝。他被检方带走造成的冲击力大概不小于一位省部级高官的落马。那么这位红得发紫的明星究竟为什么突然陨落？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芮成钢走过的星光大道，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悟出某种道理。芮成钢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上高中时曾任学生会主席，1995年参加高考成为合肥市文科高考状元。在外交学院读书期间，芮成钢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英语演讲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加盟央视之后，芮成钢先后在英语频道和经济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播。他主持过多种节目，其中包括《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和《环球财经连线》。作为央视财经记者，芮成钢曾经用英语对数百位各国政要与商界精英进行过专访。由于工作关系，芮成钢结识了很多忘年交，他们几乎都是成功人士。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是他的老友之一。然而，芮成钢滥用了他拥有的这些人脉资源，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央视明令禁止职员私自参加商业活动，但芮成钢出事后，有消息称他曾违规参股公关公司，属于以权谋私的行为。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披露，芮成钢曾持有其子公司股份，并且在这家子公司向央视提供服务期间仍然持股。另外，央视财经频道内部有传闻说，芮成钢的家人成立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 芮成钢的部分高端访谈对象，包括外国国家元首和高官，其来华行程，见哪些官员，包括上多少分钟央视，都明码标价。另一方面，芮成钢也陷入过几次极具争议的事件。2007年初，芮成钢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文章，一夜之间获得50万点击率。该提议后来成为两会议案内容，并引起社会广泛热议。最终，星巴克被迫从故宫搬出。在2010年底首尔 G20 峰会后举行的记者会即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要把提问的机会留给东道主韩国媒体。看到场内一直有个人举手，奥巴马误以为芮成钢是韩国人，于是就邀请他提问。没想到芮成钢表示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但他认为自己可以代表整个亚洲，于是引发一小段对话冲突，并在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2011年在夏季达沃斯央视辩论会上，主持人芮成钢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坐经济舱来参加会议是否有意在提醒我们美国欠中国的钱。2012年，芮成钢对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的姚明的收入情况提出质疑，称姚明作为 NBA 球员年薪高达4000000人民币，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薪还不到20万，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姚明则回应说，这种比较不合适，因为他们俩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尽管不断变成话题人物，并在网上多次遭到网民讨伐，但芮成钢总是能化险为夷，继续主持重要节目。据明镜新闻网报道，这是因为芮成钢在中南海也有极多的人脉。据中国密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当年令计划权倾天下时，芮成钢与令计划的夫人古丽萍交往甚密，姐弟相称。在薄熙来没有倒台时，芮成钢还经常炫耀他与薄公子薄瓜瓜的关系。芮成钢与前总理温家宝的公子温云松也有交集。此外，芮成钢与周永康的秘书于刚、李鹏的宝贝千金李小林、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等人更是经常把酒交欢。芮成钢在他的书中调侃说，搞关系必须的。然而，芮成钢擅长的主要是走上层路线。央视财经频道员工说，芮成钢为人高傲，与领导关系不错，但跟普通工作人员的关系很远，见面也不打招呼。许多网民认为芮成钢属于典型的小爬虫，一些网民甚至根据芮成钢的爱国与反美表现，把他戏称为爱国贼。中共官媒在芮成钢出事后，试图把他的贪腐行为与爱国言论切割开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微评称，网传芮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然而，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芮成钢就是芮成钢，罪与罚唯一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作家孙军红在新浪微博质疑道，人民某报质问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曰芮成钢就是芮成钢，罪与罚唯一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薛蛮子嫖娼与大 V 何干，要求权利与颠覆何干，追究真相与煽动何干。网民 MyDF 发推称，官方为了打击微博言论，历时一年用强大的宣传攻势抹黑公知大 V， 暗示他们或有嫖娼吸毒之类的品行不端，并借《环球时报》之口发出警告，屁股不干净的不要批评政府。可惜芮成钢被抓，引发了民间最强烈的反制，屁股不干净的不要谈爱国，宣传部门一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一些网民对芮成钢出事感慨良多，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许多粉丝还是因为此事改变了对芮成钢的看法。网民黄川华在腾讯微博说，原本信你、爱你、挺你、敬你，如今恨你、气你、灭你、咒你，自食其果。最后，我们就用资深媒体人、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丁来峰的评论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我不认为芮成钢做了多大的恶，他只是在体制的西缝里如鱼得水，深深陶醉，并虚伪的赞美。与遍地贪腐的官员相比，他既非老虎也非苍蝇，只是一条浑水中的锦鲤。他左右逢源，以为没事，不料却与他讨好过的人一样，堕入了权力的深渊。 所不同的是，芮成钢的权力是软性的，这种软权力却同样能用以贪腐导致犯罪。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帮助亲俄分离主义分子销毁马航班机坠毁现场的证据，被击落的那架飞机上有298人丧生。乌克兰政府星期六说，反政府分子从现场运走了38具遗体，并且将这些遗体运往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城。乌克兰说，遗体搬运行动得到了一些明显带有俄罗斯口音专家的协助。俄罗斯尚未评论乌克兰的上述说法。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忠蔡星期六表示，乌克兰坠机现场的重要证据受到了破坏，这是对灾难中死者的不敬。廖忠蔡说，现场完整性受到了破坏，有迹象显示重要的证据没有得到保护。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进入第二天，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坦克、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下袭击了一系列的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地道。以色列军方说，自从星期四晚上攻势开始以来，他们已经打击了约200个恐怖分子的目标，其中包括20多个用于潜入以色列以及走私武器和爆炸物的地道。军方说，这次攻势已经铲除了20多名激进分子。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弹。星期五傍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危机召开紧急会议。尼日利亚居民说，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处村庄，烧毁房屋，射杀平民。丹博阿的村民说，激进分子在星期五黎明时分进入了村子，杀害了数十人，确切的死亡人数尚不清楚。尼日利亚政府并没有立即证实这次暴力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丹博阿一直是战场，激进分子把这个村子外面的一个军用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当地居民说，政府军最近退出了基地，毫无抵抗力的村民留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各国商界领袖十几年来第一次认为美国而不是中国是投资的最佳场所。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说，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美国的坚韧不拔、坚定决心和勤奋劳动。奥巴马总统说，过去四年多以来，美国增加了1000万份工作，但是仍然要为中产阶级以及那些努力加入中产阶级的民众做出更大的努力，包括提高最低工资、争取合理的工资、享受家人病假以及实现合乎常理的移民改革法。奥巴马总统说，对他来说，让美国继续成为一个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取得成功的地方是重要性超于一切的使命。南非人以慈善活动纪念第一个纳尔逊·曼德拉日，这是这位反种族隔离的标志性人物逝世后的第一个纪念日。组织者呼吁前总统的支持者在星期五花67分钟的时间帮助他人，以此纪念曼德拉从事了67年的公共服务。一些人在孤儿院做义工，另外一些人向穷人分发自制的毯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